如我紧着这个我呢，就指释迦牟尼佛。如果释迦牟尼佛紧着所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这个是真真实实就是赞叹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的的确确有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是什么呢？就说明他有这个大愿大恨，成就了这么一个极乐世界种种庄严。而且呢，这里面总是还给予念佛的行者往生净土，这是最高的功德之力。不可思议，量有五亿，也横超三界不思战火。二，即西方恒具世土，虽有解证。三，但知名后，不教观想诸方便。四，一切问题，不及多年多月，多生多年月。五，此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以此一切佛名，其皆都是大愿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摩耶大师解释这个文中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一句话。那么究竟释迦牟尼佛所说不可思议是怎么样叫做不可思议呢？这个不可思议的意义何在呢？就解释这一句话那么量有五义，在这个不可思议这一句的义理呢，量量有这个五种的意思。哪五种意思呢？第一种就是横超三界不思战火。这个横呢，就是说正是呀以这个以诸法门迥异的这个道理。因为西方净土还能够带业往生，生在极乐世界统计都之中啊，就等于生在极乐世界四种净土之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证的三个退，也就是横超三界，横的超出我们娑婆世界，这一有十有五十有三界众生，三界这个这个生死不死战火，他不需要把这个火也带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之后，然后才可以再成就这个生果的。这个不是断火，也不需要断除这个戒是五明尘沙，那么他就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不这个但是表示啊，不同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圣人呢，一定要断火才可以成就这个圣人。那么既然不断火往生净土世界之后，那么是不是可以成为圣人呢？也不是的。他往生极乐世界，他即反复之位，一生就会成为等觉。这等觉之位呢，他仍然是属于反复。所以这种名称呢，和极乐世界不同。那么前面这个道理我全部都讲过了这个不是断火。二，即西方恒具世土，虽有解证。那么就是说，这个持名念佛的恒者，他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啊，那么他这个三种不退呢，完全记住了。那么极乐世界四种这个四度，这个就是乃至同居，甚至这个极光、长极光净土，四度的种种庄严呢，他也完全记住了，就是恒具四度。纵然他是带业往生，生在极乐世界统计土，而且恒具四度。那么既然恒具四土，表明他已经证得这个三不退位，三不退位最后一种不退位的就念不退，念不退位就等于等觉菩萨一样，所以就是非有解境，不是有这个解次上进来证所证的位次。那么我在我们娑婆世界呢，那一定那么在这小乘之中出国日国三国四国，在大乘之中呢，那一定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初地二地十地乃至成那个等到了等觉，他不是有这个解气理证的。三，但知名号，不假参观诸方便。那么第三种不可思议的理由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持名念佛， 不需要假借这个坐禅的方便，也不需要假借修止观等等种种的方便。那么只要你能够达到四理的一心不乱，就可以往上净土。纵然没有达到四理一心不乱，那么再也往上一样可以往上净土。所以说不需要禅观的方便。四，一体为体，不及多觉多生多你也。这个一体呢，在这个上根立基之人呀，他在这个一打气的时候，那么一气之中，他能够达到或者事心不乱，或者离心不乱。那么这就是往生净土这个真人呀，灭佛三昧功夫已经成就了，他临终一定可以往生了。所以不需要假借这个多劫的修持，或者多生的修持，或者多年多月的修持。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只要你一气为气，能够达到四谛心不乱。五，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以持一切佛名。那么我们是就现在持佛名号，单单持阿弥陀佛一佛之名号，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六方诸佛呀之所护念。那么在这个学藏大师翻译的就有十方诸佛啊、那么在这个大本弥陀经上呢也是十方诸佛，那么此经呢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六方诸佛，不过下面也还有解释的啊。所以说你单单持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够达到十方诸佛六方诸佛的护持意念。不以这个不以就相同，相同持一切诸佛之名号啊，一样无二，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不可思议这一种这一句话呢，其中就包含了这五种的意义，说明叫做不可思议。此见导师大业恒之说成就。那么以上这五种的意思，不可思议之意呢，完全是什么呢？完全是阿弥陀佛接引导师他引中说法大愿，那么在这个无量劫中所行的大恨，就是成就的。故呀，是故本是释迦牟尼佛说是这个阿弥陀佛的种种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完全是把这个利益是这个归呢在于阿弥陀佛这一方面。不过下边也有这个解释了啊，再看这个讲义。上也，我见是利，就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讲文之中讲这一句话。为真名也何等之利，他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利益，说达的是什么利益，说借的是什么利益。那么在这一段文之中呢，所以佛呀特别又重呼这个舍利弗尊者，告诉他说：如啊尊者，是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那么下边呢，也是原因老法的根据，我有大师这个五义把它说明啊。不可思议呢，也有五义。那么原因老法的也一一加以解释了啊。第一种就是灭佛功成。什么叫做什么是灭佛功成呢？就持名灭佛的呀功恨已经成就了，或者这个没有成就势力性不乱。那么也可以代也往生，在这些方面呢，都可以横超三界六道的生死，不需要等待把这个戒时或断尽以后，那么才能就往生这个世界。既然不是一段活，那么就是代也可以往生，所以往生极乐之后呢，就是马上就可以证得这个业三不退，这业证三不退。那么既然证得业三不退，那么就可以横的呀具足极乐世界四种净土的这种种的庄严都可以具足了。这一生同居就生上三度，那么待业往生的人呢，凡是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那么已经就等于生在这个上三度一样。所以说非有解次啊，他这个位置不是非有解次次第的是一位一位的整进。 那么此玉呢是属于元朝，但是老玉大人前边那个头两个就叫做元朝一件发明的玉，因为什么呢？他已经睁大的裂不开了，在往生之后一生之中呀被九境成锁了，所以说毒蛇那么把这些玉里呢统统撒在这个第二玉之中，这个第二玉呢就是这个即西方恒即仕途，就这一个不可思议之中啊。一句名号不假禅，不假这个禅观赏诸方便，即得形体。那么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只要你能够单单支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不需要假借这个禅禅观赏等诸多的方便。那么即得形体这四个字呢，那是表明必须要有这个势力心不乱。那么待业往生之人呢，当然没有这个。这个行开了啊，这个行开就行开悟解，就大彻大悟或者大开眼界，这个值得行开了。是一切为己，皆在一心不乱，不及多觉勤修，多精勉也。那么在这个假设我们在这个一个夫妻之中，或者是和个人和这个大众一起，或者自己一个人呀，在这个一个妻妾之中，也都可以的啊。那么古代很多人呀，就自己一个人打念佛起，为什么呢？自己一个人打念佛起呢，颠倒啊，比那个大众之中啊，更加的精进，更加的方便。为什么大众之中啊，那个打邪差的还是很多，一个人呢，那么可以随之一时念佛。在这个一个七七之中啊，不论他是上智、上根立智的人。或者下雨他雨气的人，他能够达到一心不乱，或者这个一心不乱的就是上根立志的人，他在一气之中可以达到一心不乱，或者第一体乃至第七体都可以达到一心不乱。那么下雨的人呢，他不一定是一个气，乃至一个气、两个气、十个气、八个气，总而言之打气达到一心不乱为止，那么这样子也可以。所以能够一切在这个一切之起为起啊，达到这个一心不乱，那就不需要假借这个多觉一类的修持，好像那个藏教之间啊，三起修福慧，八觉种好因，不需要的，也不需要经很多年、很多这个月、很多的省啊、所以这个那个持名念佛呢，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第五，持也阿弥陀佛名号，皆为十方诸佛之护念，护念这个护持意念啊，这个护者维护这个持名念佛的人，令得身心安稳，无诸这个一切的障难。这个念者就是爱念，使令这个恒者常得精进，还不生这个退得之心。所以持阿弥陀佛名号啊，就是等于十方诸佛呀护持意念，也就是和这个持一切诸佛的名号呢。完全相同。说持戒道是因地之中啊，大愿大恨无量功德之所成就的。那么就是把这种功德呢，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呢，归于阿弥陀佛。六，恒人信曰持名，且善福功德，成智功德，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下又云。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是诸佛释迦皆以阿弥而为之己也。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说明这个，这个六方诸佛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也皆都加持阿弥陀佛之功德呢，而为自己功德这个意义啊。说又者。这个恒人就持名念佛的恒人，那么他具足这个信欲行了，持名就恒啊，所以他能够完全呀杀归彼佛，是比阿弥陀佛的无量无比的功德，是成为自己的功德。这是什么呢？这正是名义着的，因为阿弥陀佛的无量无比的功德，那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呢？一层名号呢， 也具备这样的功德，所以你那么我们假设成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呀，也成为自己的功德了。那么前面也都解释过，但是成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属于多善根、多福德的境界，所以可以哎杀福的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那么在这个下文又讲了，是吧？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个诸佛就指这个六方诸佛，他们皆都是赞叹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这个我是指什么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有这个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或者也包含前边欧益大师所说这个五蕴，是诸佛释迦。 那么是的，按这一段《欧益大师》解释这一段文字中的道理呢，就是说，六方诸佛以本是释迦牟尼佛，也即是呀，也是实践以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呢，成为自己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明这种的道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
宝镜老法师他那边一个意思啊，说此文之意啊，是说明这个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取舍彼土啊，是极乐世界所有的功德了。那么佛法是不可思议，那个那么这个佛所说的法不可思议，所以佛的神通、道理、智慧、功德、说法、教化等等的，皆都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无量功德，这个不可思议的道理。 而今这个恒人要是假使我们这个信愿持名，能够持佛的名号的话，那也正是以名而招阿弥陀佛的万德，成为自己呀、啊、这个清净善业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是假借佛的名号成为我们自己呀、啊、持名这个清净善业不可思议的功德。又者呢，弥陀不可思议功德。 那么也就是诸佛与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么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呢？那么也就是杀归于我们一切众生这个心性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么再正是说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慈悲的道理。那么也合乎此经与《华严经》中所讲的道理。那么所以这个。 宝镜老法师他讲过的，讲过一这个心佛众生三无慈悲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之中，那么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了啊。看下边这个讲义，有者恒人念佛基督信心行，即可取舍福之功德呀，成为自己的功德了啊，而达这个广大的利益。下文又引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我这只释迦牟尼佛也是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诸佛六方诸佛与释迦牟尼佛皆以阿弥陀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了。因为什么呢？讲讲与佛道同，有的恒人，这个当知，这个持名念佛的恒人应当知道，诸佛六方诸佛与释迦牟尼佛之功德呢？ 也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是故曰是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也就等于本师释迦牟尼佛六方诸佛的不可思议功德是一样的。那么圆融老师他解释的就是佛道同的意思啊，那么同这个宝镜老师解释的意思呢，寥寥有点不相同的道理啊。 反过来讲呢，东方亦有恶处彼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得以其国出广场舍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乎念经。那么这个是第一段文，我们就把它来解释一下啊。 这个东方，那么在这个东方呢，是这个有这个， 在这个十方之中啊，写说这个东方啊，因为东方呢，它是属于这个十方之首。按这个你要看这个东西南北十方啊，它写说这个东方，所以这个东方是十方之首。而且这个东方呢，说这个东呢，在这个四时方面呢，它是属于这个四季之春，就是春夏秋冬，它是属于四季之春。因此啊，谈到这个十方的地方呢，他都说这个是属于这个东方是属于第一啊、嗯。那么在这个东方啊，有这个无穷无尽这个无尽的虚空啊，这无穷无尽的虚空。那么在这个东方无穷无尽虚空之中呢，也有无穷无尽这个世界。在这个无穷无尽世界之中，也有无穷无尽的诸佛。那么这个东方这一方呢，那么你要是在这个开虚空里面所包含的呢，那么就有这么多佛啊、哦。这叫东方，是吧？亦有额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那么这个符号呢，下面的云老法师那边有解释，我们这就不解释了啊。说如是等，这个如是两个字呢，就是指上边这个五佛，就是额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这个等字是什么呢？等字等这个东方尽虚空界无穷无尽的世界之中啊，有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诸佛。等是等下啊，如是呢是这个指上，等是等下，等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诸佛，这是东方世界有这么多的诸佛。刚一提过，那么在这个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诸佛呀，啊，那么在嘎嘎的再去本过，那么这个上面恒河沙数呢，下面有解释了啊。那么在这个嘎嘎呀再去本过之中，除这个广长的三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下面都有解释的啊。说诚实也，就说出这个诚恳真实的这种言语来。那么说什么言语呢？就是汝等众生当信是常在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护念经。那么这汝等众生呢，或者汝等是指当时在会的大众，那么也就包含未来的一切众生。那么你们应当相信呀，相信什么呢？相信此经，此经之中所说的道理呢，就持名念佛。说承载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呀，此一部经的正式的名称啊。那么这不过下面也有这个详细的解释了，我们这个地方就念它一遍就算了啊。额处毗佛，此因无动；复有无量德，应有无量名，随机而离，或取因，或取果，或性或相，或恒业等，随举一语，乃具四学，随一一名，学说全达，觉受说之，不能邪也。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这个是如意大师啊，就是解释了这个第一佛啊、嗯。那么解释这个第一佛呢，就是把这个佛的名号这个意义啊，所建立佛的名号的意义啊，大概我的说一说啊、嗯。凡以额处毗，这个佛指在前面已经解释了啊、嗯，就单单这个解释这个额处毗。那么凡到我国呢，就叫做无动。这个佛有无量功德。因为每一阵佛呢，都有无量无比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是佛佛道同啊。既然有无量无比的功德，那么当然也应当有无量无比的名称，因为这个每一种名称呢，是根据它某一种的功德来称之为某一种的名称。你好像佛佛呀，都具有十种的同号，但是别号呢，那就无量了。如果你们看过《华严经》的，在《华严经》中那个佛名号品里面呢，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名，他那个名号呀、啊，也是特别的很多啊、嗯。所以这个如意大师说，既然佛有无量的功德，按他每一种的功德而成一种名号呢，那么这种名号也是无量无边的。 随即而离。那么这个佛的名号呢，固然随佛的功德，但是呢也是随顺众生的记忆而建立这个名号。佛其因佛其果，那么佛的名号呀，或者取佛这因地之中啊所行的这一种因恨而建立他这个名称。佛其果，或者在这个佛呀所证的这个究竟果的上面而建立他的名称。佛性，或以这个性的而建立佛的名称。佛相，或在这个功用这个功能效用方面而建立这个佛的名称。佛恨，或在这个大恨大愿方面而建立的名称。你就好像这个普贤菩萨就是大恨，那么地藏王菩萨就是大愿，都是以这个或者以大恨以大愿而建立他们的名称。等呢，就等因为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名号也是无量无边，那么就拿这个等字呢，等其一的，其一的没有谈到没有说到的。随即一一乃至四些，那么就是说随这个佛呀，他任何的一种功德举出来呀，都可以建立一种的名称。这个一语呢，这个语只是个譬喻啊，就譬喻佛的一种功德。那么这个脚里的这个语就是脚语，这个指这个十方之中啊，指一方的这个脚语，好像东西南北啊，这个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西北，任何一个脚语的叫做语啊。那么这个譬喻譬喻什么呢？是随举一语呢，就随举一佛这种功德，那么都可以建立佛的名称。但是任何一种名称呢，皆都记着这个世袭台的这种利益。随一一名学说学的，随其诸佛呀一一所建立的名号，就是学所学功德，那么正是学法佛那么所学这个万达之中任何之一达。那么假设要是学名诸佛呀所学万达呢，就是说下面讲了觉受说之不尽，那么在这个无量大觉的寿命呀，你要想说也说之不尽那么这个觉识呢，还在这个经典之中啊也说明这个觉识，这个怎么叫做觉识呢？这个觉识啊，在这个经中啊，是说是有这个，在这个铁上有四十里长、四十里宽这么一块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么这个铁人的衣所穿的衣服呀，它很轻很轻的。那么他在一百年之中啊，来经过这个石头，他扶他一次，把这个斧头啊，把这个四十里宽、四十里长这个石头扶完了。没有了，好像那个微尘没有了，那么这个叫做觉一觉，所以这个是经上解释这个一觉两觉这个觉识的意思呢，所以叫做觉受。那么在这个一觉之受呀，想要说这个佛的名称呀，不能写，就不能够进。接着看这个讲义啊，此下呢是这个交互引证这个六方诸佛这个赞叹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证明啊这个念佛及持名念佛净土的法门。那么这个六方诸佛呢，就是都是这个异口同音。怎么叫做异口同音呢？都是属于这个车广场三相，就是汝等汝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该以其国出广场三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也。汝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护念经。每一方的诸佛呢，都是如此，所以叫做异口同音，所共赞叹。那么既然是六方诸佛异口同音所共赞叹，那么我们自然应当的深信，这个不疑。是故名为这个确信确认生信的这个流通分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举出东方世界，因为东方呢为这个群动之首。怎么叫做群动之首呢？你好像这个日头一出啊，这个万物皆动了。要拿我们人来比啊，这个晚上大家都休息了，这个日光一出，那么大家就出来这个工作了。所以这个东方为群动之首， 佛名恶出比十凡这五洞，那么叫这个这个怎么叫做五洞呢？就是八风不动，就是不为八风所动，就是力衰毁意成就苦了。那么这个大家都晓得了啊。或者呢，也不为这个三道所动，就是火也苦。那么这正是随反复众生的这种因果啊。而在世界情动之中呢，还有这个不动之佛，正所谓啊，挪且常在定，无影不定时。那么这种挪且常在定呢，正是说明这个心性之中的本定，它没有不定之时。佛有无量达，应叫无量明。说明者，这是属于假明；达呢，属于佛的真实的大恒。以这个假名而照佛的这个真实的大恒，大即无量，是故名号亦无有量。一切佛名呢，随顺这个众生的记忆而建立这个名称，或取这个因恒而立，或取果德而立，或也性，或也相，或穷这个月恒啊，或穷这个大月，或穷这个大恒等，那么建立一切诸佛这个名号。随即一语呢，这个语呢叫法语啊，乃具四悉檀之利益，就如同啊举出任何一方，解读能够具着四方的这种意义是一样。随举任何一副名号，解读能够具着四悉檀的这种道理。所以说，一业诸佛之名，而所起这个功德呢，是无穷无尽，即以觉识之受而说的，皆不能尽。那么就悉者就尽也啊。下面就解释这个佛的名号。须弥相佛，凡以须弥此人的这个妙高，因为这个须弥山呢，他用这个十种宝贝之说成，所以叫做妙。那么他的高呢，出过众山，一切诸山呢，没有这个须弥山高，所以嘛叫做高啊。那么又在呢，这个佛的身这个身相呢，是八佛庄严，可以说三十二相八十众好，无量的光明唯美的庄严。为这个九法界众生之所瞻仰，最准最圣，那么所以也叫做高了。故号须弥相佛。下面接着解释大须弥佛。这个须弥为众山之王，世界诸山所不能及。佛为大法之王，超出九界以为独尊，故号叫大须弥佛。那么这也是按照这个譬喻和这个法共同来解释的了。须弥光佛，这个须弥呢为十宝所成，故有这个光明。那么这个是譬喻了，譬如说这譬喻这个佛呀，转这个八识而成为这个世智，也就是转这个转第六识呢成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呢成为成熟转智，转第七识成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嘛成为这个大圆净智。因为他那个转八十二乘四智，普遍照料了一切群体，所以在这个地方，列佛的名号嘛叫做须弥光佛。还有这个妙音佛，这个妙音佛呢，就表示佛的这个音声呀是圆满微妙。那么怎么样叫做圆满微妙之法呢？怎么叫做圆满微妙呢？因为佛一说法呢，能够普遍无量的群集啊。那么他又引这个净明经，净明经就是微末结经的，复以一音也说法，众生水类各得解。那么下边他解释这个意思啊，此皆学是佛的这个音声啊，圆满微妙这个意义。为什么呢？以佛一音声能够记住众多的音声，这什么意思呢？这下面就解释了，就是因为佛呀，他这个虽然只是这个金口所发出这个音声的，但是所有以类的众生听闻呢，悉皆能够弘他和他这个本音是相同。你好像我是台湾人，假设我要听佛讲所讲的发出音声的，就等于讲台湾话。如果是美国人，那么听佛讲法呢，就等于说法出来，就等于是英文是一样。所以说，皆同本音， 完佛只是用一种音声讲出来的话，那么每一类不同的众生呢，他听到的都是和他这个本类所发之音的相同，故而叫做水类之单解，随其众生之类听了之后啊，实践能够了解，那此就是一度无碍这个微妙的道理了啊。由于佛音佛的音声不可思议，一坐之间同听是一解，一坐就好像这个佛是在这个大众上说法了，那么在这个共同听闻的大众呢，那么就有很多，但是同都是在这个同坐同叫好像同在这一个讲堂之间，同听是同听佛说一众的说法，但是一解怎么叫做一解呢？下面有解释啊。那么他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大乘的根基，那么他听到佛说法呢是大乘的法；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小乘的根基，他听到佛的说法呢是小乘法。但是佛所说的法呢，也不是大乘，也不是小乘，只是按照他自己根基所听的是属于大法，是属于小法。你就好像那个佛在卢杰月转这个四谛法轮，把外人天呢发大菩提心，那么他们听的就是这个大乘法，那么六比那个五比丘来听的就是小乘法。你就好像在这个华严经中啊，那么这个二乘圣者借着听的是小乘法，那么华严菩萨他听的是大乘法。其实佛呢只是说一种法而已，所以叫做自在成就故得故嘎得解，此是大小顿成之妙，故名叫做妙音佛啊，是表示佛所说这个音声呀是特别的微妙。东方虚空不可尽，世界亦不可尽，世界不可尽，诸事诸佛亦不可尽，了即恒河沙尔，此等诸佛各出广成沙，确信此经，众生犹不生信，是完明即矣。那么这一段呢，是佛一大师解释这个东方，这个意思啊，是这个在这个写说这个东方，这个东方呢。你要是寻求东方的别迹呢，那是无穷无尽，所以东方的虚空啊，那是不可以穷尽的。那么既然东方的虚空它是不可以穷尽，那么东方之中的世界呢，那个虚空之中的世界呢，当然也是不可以穷尽的了。既然世界不可以穷尽，那么诸事这个诸佛呢，也是不可以穷尽，因为每一个世界之中呢，都有一尊佛而为这个化主。这个了即，那么在这个东方世界举这个恒河沙，那也不只不过是寥寥的举出来这么多啊，就如同这个恒河沙是一样，这么有这么多。此等诸佛，那么如同这个恒河沙等啊，这么多的诸佛呀，只是这东方这一方有这么多的诸佛，而且个个呢出这个广长沙相。那么劝诸大众啊，要生这个真实的信心，信什么呢？要信持佛说阿弥陀经。那么东方诸佛尚且如实，而劝众生要生信，相信此经。然而众生仍然不能够生信的话，那可以表示这一个众生呢是顽明即矣。这个顽就是这个愚痴，所以叫做顽；明呢就是昏昧。因为昏昧所以叫做明，愚痴所以叫做顽，叫做顽明之极矣。那么下面再来看这个讲义啊，这个恒河呢，这原来会解这个恒河，梵语叫做清切河，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呢叫做铁塘来啊，这个状体来处之高，这个状体形状。形状这个清切河呢，它这个水的来源是特别的高。旧音恒河，旧翻译叫做恒河，那么这是这个鹅的就是翻译的不对啊。不过在这个诸多经典之中呢，都是说明这个恒河啊。穷雪山 河流大池流出。那么这个清泉河呢，它是在这个印度有一个大雪山，在这个大雪山这个山顶，这个山顶之上呀有一个河流大池。那么这个河流大池里面有一条龙，叫做这个五人龙。那么这个龙呢，它没有这个龙王的苦恼，也没有那个燃沙等的苦恼，所以叫做这个五人的龙王。那么他就在这个池中里面居住。那么这个池中之水它流出来呀，流于这个流于这个清泉河之中呢，它就叫这个清泉河了啊。那么这个清泉河它宽有这个40里，这个河中这个沙呢就细了，就如同这个面粉是一样。那么佛本是释迦牟尼佛呀，就常常用这个恒河沙呀来譬喻这个数目之多。因为什么呢？这个数目数不清楚呢，就应用这个华严经中十大数目也难以这个描述它这个多，所以就用这个恒河里面的沙。40里宽，而且这个沙粒如同面粉那么细，表示它这个数目之多。是如是等，如同这个恒河沙数诸中啊等这么多的诸佛，而且各处广上山相，确信自净，而众生有不可生信的这个顽昧，还有这个顽愚明暗之记忆。那么何以这个残体呢？这个残体两个字呢也是翻译，翻译到我们中国的叫做信不具，就是表示他这个心性之中啊，对于佛法没有一点这个善根。在他的心中一点善根都没有，所以叫这个残体，叫做信不具。果头佛三大恶圣起觉不妄已，十八广场可覆灭，仅证大乘净土法门，所以别复三界。表离成真，事实非谬也。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藕益大师啊解释这个广场沙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常人呢，就这个普通一般人呢，是平常之人呢。假使平常一般之人呀，他在这个三世之中，他在这个三世之中啊，而不当妄语。那么在这个三世中不当妄语呢，他把这个舌头伸出来呀、啊，可以指我们这个鼻头啊，他可以贴到自己鼻子的，就如同这个出生一类这个牛啊，他这个舌头伸出来就给自己鼻，表示这个牛呢，他这个不当妄语。这是讲这个普通的一般人呢，这个藏果头佛三大恶圣起觉不打妄语，十八广场可覆灭。这个藏果头佛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藏教之中的果头佛。什么叫做果头呢？这个果头因为在这个藏教之中啊，那么他在这一教之中呢，它是最高之顶了，所以叫做头。那么在道教之中呢，认为它已经是成佛了，但是在这个通教、别教、越教来看它呢，那仍然是属于缺缺方便，所以叫做藏教的果头佛。那么指它是属于最高的了。那么藏教果头佛，它藏教其实藏教之中啊，并没有佛，纵然有佛呢，也是上三教的这个菩萨的视线。所以我们就叫做果头佛啊。那么这个藏教果头佛三大恶圣起觉不打妄语。那么这个三大恶圣起觉指什么呢？是他在这个三七修福慧八觉中好饮，叫做这三大恶圣起觉，他穷的不打妄语。因为他不打妄语的关系， 那么它伸出这个舌头来就很薄，那么这个薄薄的舌头可以广场可以把它的面部啊全部都给扶住，那么这正是表示它的这个三大恶生奇绝之没有妄语。谨正大乘法门，那么在现今在此经之中啊，这个六方诸佛它是这个证明这个大乘圆道圆顿持名念佛这个净土的法门，那么这种微妙这种横门，所以呢六方诸佛呀所出之舌呢，那么广场呀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表离成成真，那么为什么佛要这个出这个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呢？这正是表示什么呢？离成成真，这个表里或者这个表里呢，这个表是属于外，里呢是属于内，就这个外表这个口，内表示一心，表示这个心口相应的意思，是内外一如，心口相应的意思。而且呢说这个这个诚实之意，那么叫做称真，那么在心口相应，所以叫做称呼真性而所发出的言语，叫做称真。那么在这个理论方面再来解释。下面呢，四十分六，但是根据这个。